弟兄姊妹早晨，刚刚经过听取耶利哥惨烈咁样攻克艾城，约书亚你已经系即系带住呢一个即系求胜嘅心去即系继续攻取其他嘅城墙。佢将城中嘅牲畜同埋财物按照耶和华嘅吩咐取为掠物，但系佢杀尽咗即系全城嘅12000，包括男女。并且艾城焚烧之后，佢将艾城嘅王挂喺树上面。将王攞落嚟嘅时候，佢都将一大堆嘅石头堆喺尸体上面。但系约书亚呢一次胜利之后，佢竟然将一切都叫停。佢带住以色列全会众，包括寄居嘅人、妇女、孩子，估计超过200000人。长途跋涉北上，去到事件嘅以北，距离他们当时身处之地约莫有30公里之远的以巴路山举行崇拜。解经家认为当中夹杂着很多难以处理的问题。第一是文本的问题，因为希伯来的圣经和死开古卷又或者74译本，他们将这段经文安插在的地方都有不同。死开古卷安插在第五章的1至2节中间，74译本就将这段经文放在9章2节之后。近代学者更加有人将这段经文索性放在约书亚记24章的后面，即是整卷约书亚记之后作为一个附录。从来源认识文字，例如未经过铁器作过的整块石头，这些的字眼上面，这段经文肯定是从《生命记》的11章26至30节，以及《生命记》的27章28节所引申出来，和摩西之前的吩咐有莫大的关联。因此很多学者将这个部分视为是新典或者新派的晚期作品。另一个问题是第八章完结之后，他们刚刚在以巴路山完成了这场崇拜，但在9章6节，约书亚经已回到吉甲的营中去接见基片的使者。会程的经过亦都没有任何的记录，而北上的路上面要经过很多很多他们未征战或者未占领之地，这个行程似乎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不过虽然以色列人入迦南大致上都是可以按住时序铺排，但是假若作者为了要强调这一次的立约的重要，他不惜打乱这个的顺序，将这段经文插在他认为最适当的地方，其实都未尝不可。我个人认为约书亚不惜父老携幼冒险经过未被征服的地区，除了凸显了这一次的北上是非常之重要之外，更加引证到约书亚这个决定是既蒙上帝悦纳，都得到上帝的保守。我想跟大家看第一点，是遵从牧者的吩咐。这段经文出现了4次约书亚的名字，包括在30节在以巴路山上面他筑坛他献祭，32节当住以色列人的面前他将律法书抄写在石头上面，继而他为百姓祝福，34节他将祝福和咒诅的说话完完整整的一篇读出来，最后在35节的经文结束的声明，摩西所吩咐一切的说话，约书亚他没有遗漏一句。表面上这次敬拜由带领至到启动都是由约书亚他去负责，整个崇拜的程序约书亚都是一个主席的身份，他带领了整个崇拜。不过我们千万不要忽略约书亚的所有的举措都是按照摩西所吩咐的。当到达以巴路山为着这个庆典去揭幕之前，约书亚首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是没有动用过铁器作过的整块石头所筑成，这个是摩西所吩咐的。正如摩西律法上面所记载所写的，约书亚都照着去做。整段的经文5次出现摩西的名字，当中包括朝着正如摩西的吩咐，正如摩西律法书上面所记录的， 將摩西所寫的律法書抄寫，你誤處經文有兩次稱到摩西是耶和華的仆人，而摩西只是一位忠心的仆人，他一生的工作只不過是代上帝發言，其余的都是約書亞對有關摩西，即耶和華所頒布給摩西的律法，他照處理。整段經文作者除了要詳細地敘述了以色列人進入迦南第一次正式的崇拜，更加重要的是要表述約書亞一切的行動不過是遵照摩西所吩咐，目的是要將以色列全會眾帶回到上帝的面前，與神重新立約並歸耶和華為聖。約書亞遵從摩西的吩咐，以前居作為借鑑，難道我們就沒有牧者沒有先言可以跟隨？難道他們沒有任何的寶貴的信仰的經歷，又或者聖經的教導值得我們全會眾去延伸？作為中途插隊的宣道人，我都覺得很慚愧，因為假如不是最近因為唐主任的功課的問題，宣信博士他有一本書叫做《傳言為主》，可能依然在我書櫃裡面的其中一本書藏。有沒有人連宣信博士有這本著作都不知道？如果你們真的未看過又或者不知道的話，很值得盡快去買一本回來看。書裡面提到，他說正如家庭是建立社會的基本單位，地方教會就是普世福音拓展神國度的據點。宣信博士說，信徒假若都能夠按照神的旨意同心去工作，達成普世宣教的目標就指日可待。宣信博士亦指出，他說新約聖經已經 給信徒有很多的特別的指導，要求信仰的群體將這些真理去活現出來，但是今天我們有沒有將這些的教導，將這些的真理好好地向人展示？我們有沒有在未相信未得之民當前去展現到我們這個聖約的群體有多寶貴，有多令人羨慕的地方？宣信博士在他的宣講信息裡面，他經常不斷重複重申，除非每一位教牧同工同心合一和好，我相信當然都包括信徒，他說除非這班人得到上帝的復興，這班人同心合一，否則教會根本不可能講自己會看重傳福音的工作，更加不可能完成到耶穌交給我們的福音使命。在另一處的記載不斷禱告，宣信博士求神接受他，使他可以榮耀上帝，這個難道不是我們每一位信徒的心願，不是我們在座每一位應該遵從的教訓嗎？第二點我想看，約書亞是動員全會眾去參與。在《申命記》27:2-6記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渡過約旦河之後，到了耶和華所賜給他們的地界，當天就要立起幾塊的大石頭，萬上石灰，將律法書抄上在這些石頭上面，並且要為耶和華築一座壇，是用沒有動過鐵器的石頭，將燔祭、平安祭獻給耶和華。之後就在基利心山上面為百姓祝福，並要在以巴路山上面宣布一切的咒詛說話。若果以太陽升起的東邊為基準，基利心山就在示劍的南邊，以巴路山就在示劍的北邊，示劍就處於山地的最中間。祝福是屬於南邊的基利心，即是希伯來文的右手邊，而咒詛就是屬於邪惡的左手邊，以巴路。約翰福音4:1，耶穌同撒瑪利亞的女人談到，這旁的婦人會話，佢話我哋嘅祖先喺這山上禮拜，你們倒說應當禮拜嘅地方在耶路撒冷，這山就係指到基利心山。亞伯拉罕甚至摩西的時代，示劍都被視為一個很重要的地標， 以色列先祖阿伯拉罕在示劍的摩利像樹旁邊為向他顯現的耶和華築過一座壇。雅各亦都用過100塊銀子去向示劍的父親哈末的子孫買了他們築起帳棚的那塊地。因此到達示劍對以色列人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指示。到達示劍就代表以色列人去到迦南。申命記的11:26-32，首先記錄了摩西吩咐約書亞進入迦南之後要在全民面前宣讀祝福和咒詛的說話，而27:28更加將這些內容和細節詳細記錄下來。我們今天看這一段經文，在約書亞記的8:30-35，我們只是看到參與這一場敬拜的人，那些以色列的民眾，無論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一半要對著基利心山，另一半要對著以巴路山接受祝福和咒詛。但在申命記27:12-13，清楚列明站在基利心山上面的有西面、利未、猶大、以撒加、約瑟和便雅敏六個支派，負責為百姓祝福。而流便加德、亞切、西布倫、但和拿弗他利六個支派就要站在以巴路山上面宣告耶和華的咒詛。這個安排在未有文字或者未有書籍之前普及的年代，給以色列民眾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參與。當利未人大聲宣告蒙神祝福的條件之後，在基利心山上面的六個支派就要大聲地講亞門。相反，當利未人大聲宣告遭受耶和華咒詛的條件，同時以巴路山的人都要同聲講亞門。祝福和咒詛是古近東盟約當中必須具備的元素，以祝福鼓勵當事人要守約，以咒詛提醒他們違約的時候這些會招致的可怕的後果。雖然這位這一次的宣布包括了祝福和咒詛，不過耶和華的心意是要向以色列人祝福，是要賜福他們。咒詛的話語無非是警惕他們背約的後果堪虞。申命記的經文不但將各個支派所站立的位置詳細的說明，亦都將得到祝福又或者備受咒詛的條件列出。亞門是眾人對神宣告所作出的回應，實實在在更加是甘心樂意和耶和華立約的呼聲。所以這段經文記載的不單止是一場崇拜簡單的記錄，更加是以色列全民和他們的神重新立約的日子。約書亞當住以色列人的面前將摩西的律法寫在石頭上面，抄寫的內容不可能包括了五經，所以解經家估計應該是包括613妥拉的戒命，又或者只是得10戒。不過神的說話是不能夠脫離百姓的同心敬拜而獨立存在，因此約書亞將必須參與的人所有的人都帶到去以巴路山上面。這裡提及以色列眾人、本地人甚至寄居的人，寄居的人當然包括隨著他們離開埃及的人，又或者在戰事當中去歸屬他們的人。不過在這裡我必須要一提，大家不要忘記拉合一家必定是在內。我特別提到拉合一家除了要申明遵守耶和華旨意的人都可以和聖約的子民結連成為一體這個真理，我更加重要的要提醒大家，拉合一家經已成為亞干一家的取代。聖經經常都提到僕役最終都要被順服取代，個人如是，家庭如是，以色列的王如是，我想說教會都不會例外。 約書亞不單止清楚記錄各式各樣公職的人，包括長老、官長和審判官，都有祭司和利未人，連同那些沒有能力自己保護自己的婦女和孩童都必須一同的參與。在名單上面簡直是涵蓋了整個民間、宗教、社會團體都需要、都必須同心尊耶和華為大。第三點是同尊耶和華為大。開始的時候我們提過，以色列人剛剛經過輕取耶利哥，慘烈攻克艾城，理應是乘勝追擊，協雷霆萬軍之勢繼續攻取，即是攻打城池，攻城掠地，去奪取他們第三座城市。但是約書亞竟然在這個時候將一切都叫停，帶著以色列的全會眾，加上寄居的人、婦女、孩子，估計超過200萬人，長途跋涉北上，去到士劍以北，距離他們當時所處身的地方30里以外的以巴路山舉行一場崇拜。聽到這裡，我想大家都明白，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千里迢迢去到以巴路山，不是要舉行一場入迦南的首次的崇拜。只要我們細心研讀上下的文理，我們就能夠明白為何在艾城一戰和他們即將要與客人、亞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和耶布斯人那六個諸王的爭，即是聯軍的爭戰，在中間要插入這一段經文。因為一個人，這個人的名字叫做亞干。亞干是猶大支派謝拉的曾孫，是撒底的孫加米的兒子。約書亞記七章一節這樣記載，他說他娶了當滅之物，耶和華的怒氣就臨到以色列身上。很多人將艾城的首次的敗北歸咎於以色列人過分的驕傲，因為探子回去回報約書亞，他說眾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艾城，不必勞累眾民都去，因為那裡的人少。不過驕傲不是他們致敗的原因，亞干才是元兇。以色列民被懲罰正好就是見證了在申命記28章7節的祝福，仇敵起來攻擊你，耶和華必使他們在你們面前被殺敗，他們從一條路來攻擊你，必從七條路逃跑。但是在28章25節都有咒詛的回應，耶和華必使你敗在仇敵面前，你從一條路去攻擊他們，必從七條路逃跑。這個是咒詛和祝福的對照。故此以色列人一到達以巴路山，約書亞立即按照摩西的吩咐，用沒有動過鐵器鑿過的石頭為耶和華他們的神築了一座壇。整塊這個字根是沙龍，沙龙是同平安同一个字根，因为当时整个民族他们必须要急急要得回，同埋他们失去了最宝贵的，就是从耶和华以来的平安。按照申命记27章5至6节，摩西对竹坛的样式有明确的指示，坛的材料必定是没有动过铁器同埋没有凿过的石头，器用任何被铁器凿过不同形狀大小的石頭，採用這些的石頭很容易誤用了一些迦南人作過用來奉獻又或者用來獻祭給偶像的石頭，所以以色列人必定要用整塊未曾動過鐵器的石頭。彈足好了之後，約書亞立即為耶和華獻上燔祭和平安祭。燔祭我們都知道是將整隻祭牲除了皮之外全然的獻在神壇上面，作為馨香的祭物獻予耶和華。按照尼未記一章四節吩咐，要按手在燔祭的頭上，燔祭便蒙悅納，為他贖罪。所以燔祭的目的是贖罪。 之後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獻平安祭。平安祭是一個甘心還願的祭，除了胸和右腿是歸給祭司以外，其余的都可以由獻祭和他們一起參與的人去共享。這個祭是一個喜樂和慶祝的祭。慶祝什麼？是慶祝人和神和好，是慶祝人和人和好。以色列民在艾城受亞干之累，他們沒有確守到耶和華的命令，都沒有遵從摩西的吩咐，但這一刻他們同心再建立一體團契的關係，他們就重新回到耶和華的身邊，他們重新得著從神而來的平安。何牧師經常提醒我們，每次領聖餐除了要紀念耶穌為我們的死，祂的血洗淨我們的罪之外，都要同心建立基督渴望我們彼此合一的團契。保羅亦都警告，所以無論任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約瑟夫他評論批評約書亞，他說約書亞不知道亞干犯了罪，他就撕裂衣服跟長老一起，就是將灰撒在頭上面，俯伏在地上面直到晚上。他批評約書亞向耶和華發怨言，他說愛哉主耶和華，你為什麼警令這百姓過約旦河，將我們交在亞摩利人的手，使我們滅亡呢？我們不如住在約旦河的那邊倒好。我同意約瑟夫的講法，因為約書亞他竟然忘記了約旦河的那邊是誰賜給他們。我都覺得約拿他沒有體貼上帝的心意，他向神發怒，甚至說我發怒以至於死都是合理的。盛怒之下的約拿似乎又忘記了他的生命是那位賜生命的主，不是屬於他。以利亞自以為孤單隻孤軍作戰，他在羅藤樹下求死，容許我說得粗俗一點，他盤撇這樣對神去說，求你取我的性命，因為我不勝於我的列祖。但他卻是不知道耶和華為自己留下7000個從來沒有跟巴力親嘴、從來沒有屈膝跪拜過巴力的人。約瑟夫指出，他說約書亞不知道亞干犯罪，所以他們慘敗，他們死了36人。艾城的人亦都不知道約書亞有埋伏，以致到他們全族被滅絕。約瑟夫最後說，他說自以為一切都了然於胸，忽略自己對真相可能有很多的不知道，後果是足以致命。不過有一件事我們是可以肯定的，神是公義的，一切都是天父許可才會發生。今天我們不明白，將來必定會清楚知道。這句說話不是我說的，這句說話是劉景文說的，這句說話同樣是聖經的真理教導。林秋香有一本書叫做《受傷的勇士：王明道的一世紀》，不過我個人只可以認同王明道先生他的受傷，我卻是沒辦法接受他是一個勇士。即使被所有王明道先生的追隨者唾罵，我都會這樣認為。王明道他的確有被屈，以致他以平凡作為他畢生的事業。對於這份的堅持，師母始終是堅定不移的，即反對者。師母明白當時的情勢，師母知道當中有很多不為人道的，即不為外人所道的情節，但是這個是沒辦法推諉的事實，就是人越據理力爭，就顯得他有更大的失敗。最寶貴的是師母從來都沒有忽略她丈夫的、感受，她經常都願意安慰她的丈夫。她說你說你冤枉，那我就更冤枉，你去坐牢我跟你一起坐牢，你坐19年我都坐19年， 呢啲事系唔系冤枉？系，不过神系公义嘅，一切都喺天父容许之下先会发生。今日我哋唔明，将来必定会清楚。1956年，黄明道先生获释之后，有一位叫做不永琴嘅信徒，佢挖苦黄明道先生曾经写过嘅悔过书。他说你的悔过书的内容简直是神人即是共月的天音。黄明道听到这个批评，他嬲到不得了。师母又再即安慰他。师母说，你说你冤枉，我咪仲冤枉，大家同一日被拉，同一日被收监，但是我比你迟放监两日。丈夫就立即释怀了，他不再跟那位女士去计较。所以我不可以接受黄明道先生是勇士，因为我知道勇士另有其人。这位勇士的名字叫做刘景文，这位勇士就是黄明道先生的师母。尽管今天我们落在什么的光景，在神未为我们惩罚恶人，又或者是受屈的未蒙伸冤，都不紧要，因为神是公义的，一切都在天父许可之下才会发生。今天我们不明，将来必定会清楚知道。8章30至35节这一段经文，从约书亚在以巴路山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的吩咐，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筑坛为起始，以遵从摩西的吩咐，将律法书上面的每一句说话没有遗漏的读出作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会众在以巴路山上面敬拜，与神重新立约，得回从上帝而来的平安。当全会众都尊耶和华为大之后的不论大小战役，约书亚可以说是战无不胜。求上帝都给宣授家在未来的日子是可以在这个世代为上帝打美好的仗。我们同心低头祈祷。